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刘牧师今天早上你参加第一堂，他也讲了嘛，哈，就说，我的女儿在1月23号星期五的时候，生了老二，哈，也就两个女儿，我跟我自己也是两个女儿，所以就特别高兴。那我们台湾来的人都晓得1月23号，以前呢我们叫做自由日，哈，所以那现在在美国呢，在我们这个湾区有一个机构，他们做传福音的工作叫做 "Let's go one two three"，哈呀，所以真的非常的感恩。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一起来上我们今天的课哈，这个国度新移民，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心要学习怎么样进入你的国度，在你的国度活出你国度的生命的样式。主，求你今天特别祝福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一起上课、一起学习的时候，再一次能够遇见你，遇见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主，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成为你国度的子民，让这世界上的人可以看见，在我们的里面有主你自己的同在。奉主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早上呢，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国度新移民的第三课哈。那我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都有把课表给大家，就说我们这次在这个课程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前后会这个调动一下哈。那我们有三个不同的老师，我们可以一起教。那一位呢是我，那一位是上个礼拜大家已经听过那个孙大伟弟兄教的课哈。那下个礼拜好像是下个礼拜吧，应该就是卓师母会给我们来上课哈。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有三个不同的老师，我们可以一起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就进入这个国度新移民，也就是这个新移民手册，你们都有课本吗？有些人有，有些人没。如果没有课本的人哈，我还是鼓励你去我们的书房去购买一个课本，或者有一些人可能是很久以前你曾经用过这个手册，如果你还在的话呢，你也可以拿出来使用哈。我自己第一次上这个新移民这个国度新移民的时候，是在去参加新加坡的一个新加坡的一个教会的一个 training 哈。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那个时候已经超过30年以上了哈。那我大部分的时间，好像我印象中每10年就教课一次，教这个国度新移民。所以30年，这次已经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是在主日的时候教这个课程。那么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国度新移民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看见一个，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特别是要讲到这个三层天哈，三层天跟进入国度新移民的一个态度。那我们今天讲到三层天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听到三层天的时候，在你的印象中间，或者在你平常的读圣经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三层天？有哈，那是个三层天呢，跟神的国度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那我们首先，我们先来看到一下这个，在圣经上哈，有一次这个法利赛人问主耶稣一个问题哈，法利赛人在那里问什么呢？他说：“国几时来到？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那在这里，看那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度就在你们的心里。”啊，这是这个法利赛人在那里问说：“神的国几时来到？神的国几时来到？”那我们当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第一次一开始我们就说，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神国度的时候，是表明什么？我们是要脱离一个黑暗的权势，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来。那么神的国度到底在哪里呢？这不但是法利 赛人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的时候也是我们心中的一个问题，神的国到底在哪里？所以耶稣在这里回答说，神的国不是什么眼睛所能看见，这个神的国呢，也不是这个人告诉你说在这里在那里。他说神的国是怎么样，在你的心里，好，在心里，那么是在我们中间的。那么因此今天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国在我们的中间，神的国怎么在我们的心里。但是讲到神的国的时候，跟这三层天中间的一个关系，我们就看见神的国度其实是在三个不同的领域里面，三个不同的领域我们都能够看见神的国。好，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第一个我们看到神的国度在人的心里面，在我们的中间。好，那么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从这两段的经文里面就看到神的国度有三个领域，一个是在心里面，一个是在什么地上，一个是在天上。所以这个神的国度有这三个不同的领域。那我们提到这个三个不同领域的时候，就刚才我们就提到特别提到三层天。好，三层天有三个不同的领域，有三层天。那这个三层天的这一个观念呢，在圣经上面我们就思想到保罗有一次呢在他的他的谈话里面，在保罗的分享里面，他说我认得有一个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其实保罗在这里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个人是什么？就是他自己。我认得有个在基督里面的人，这个人就是保罗他自己。他说前14年，我不知道那一年是哪一年，但是他说在他的经历里面，在14年前他被提到哪里呢？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那么这个三层天可以讲起来好像感觉到怎么讲，就是说你会觉得好像这个很抽象，因为不在身内也不在身外，在什么，在三层天。那么所以圣经上面有一个观念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三层天。那这个三层天到底那有三层天，那一定有什么？一层天，有二层天，有三层天。好，那我们今天可以也可以看见，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不但是有三层天，其实这个一层天、二层天跟三层天是同时并存的，同时并存的。那我们先就看到什么叫做一层天啊？什么叫做一层天？那么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到第10节的地方，特别讲到说，天怎样高过地，雨雪从天而降。所以今天我们所思想，我们所看到的第一层天，基本上是环绕在这个地球四周的这个大气层里面。那么因此呢，这个一层天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什么，会有雨雪从天降下，这个是在第一层天里面，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环境，这个世界里面有我们现在所住的环境算是什么，也可以说是一层天，雨水从天而降下，这个大气层，这个地球，我们也看见所生活的日子里面是第一层天。那么有一层天，也有二层天了，二层天是什么呢？基本上我们可以思想到，二层天我们现被称为是撒旦的一个领域，魔鬼的一个领域，是一个仇敌的一个领域。好，那么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从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2节说，你们死在过犯之中，神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的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什么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欲行的邪灵。所以在这个二层天里面，在这个掌控里面，虽然 他也讲到什么空中掌权者，但是这个空中掌权者呢是什么？是一个在人心里面是一个悖逆的灵，是一个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们看到在二层天里面所提到的是这个撒旦的领域，是一个邪灵，是一个仇敌的这一个领域，是一个黑暗权势的这一个领域哈。那我们我们好几次就提到，神今天要把我们从一个黑暗的权势带领到一个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个黑暗的权势是一个仇敌的一个领域，一个撒旦的领域。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有没有人去背圣经啊？有没有背圣经啊？我们教会今年背圣经啊，你们今天背圣经背哪一段经文啊？哇，可见是有背的哈，通过了没有啊？
通过了，
太棒了，太棒了哈！刚才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哎，师母，我觉得一个月才背一段经文，背的太少了。她说应该多背一点啊。然后那个姐妹跟我讲很有意思，她说，哎，我那天在背经文的时候呢，很奇妙哎，她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但神的灵感动她说要站着背哈，所以她说我现在背圣经就是都是站着背圣经哈，可能站着以后比较什么警醒一点哈，站着背圣经很有意思。今天早上她刚刚才跟我讲的，那我们因此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啊第六章哈，以弗所书这第六章里面我们也看到什么，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撒旦的领域。她说我们不是与什么属血气的真但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什么天空属灵的恶魔。所以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呢，就是二层天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仇敌，这个魔鬼。好，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一个征战在这里。好，昨天在，如果你昨天有上课医治训练的时候，我也在那个医治祷告训练里面特别讲到黑暗的权势，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特别也提到什么这个天空属灵气的这个恶魔，我们是在跟他征战，这是二层天。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二层天这个撒旦的领域，不但刚才讲到一个是悖逆空中掌权，一个讲到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我们也思想到在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怎么样呢？就把耶稣带到一座高山上面，就跟魔鬼说什么魔鬼就跟耶稣说这个天上的万国还有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对他说，如果你能够俯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魔鬼的这个掌管的好像这个领域里面，不但是什么，不但是讲到二层天，也看到这个世界的国度。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的国度是在谁的掌控之下呢？是在这个恶魔是在这个撒旦的掌控之下。也可以说这个世界的国度是在属于在撒旦的这个统治里面。那么这是二层天。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三层天。通常你觉得三层天在哪里啊？第二层的上面。好，那基本上我们讲到三层天的时候，通常我们讲天上的阿巴父，天上的神什么宝座。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思想到第三层天，就是我们通常我们可以想到那是上帝的居所的地方。三层天是上帝的居所啊。那么因此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圣经上的经文说，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来观看，神在什么天上看。好，所以三层天是神的宝座，是神在那里观看。我们想到三层天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遥远，什么很不容易达到的地方，那是这是我们脑海里面所思想的三层天。好，那么有时候你会不会也觉得这个三层天呢，好像是怎么样呢？是大概是以后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的 这个天上的天堂啊，讲到天哈啊，好，有时我也会讲到说啊，这个神的宝座、神的居所等等，好像觉得是我们以后死了以后哈啊才会去的地方。这是我们大概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哈。那么这个三层天这个神的居所呢，在以弗所书也特别跟我们讲到，说到。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也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个三层天，这个上帝的居所是什么？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现在耶稣在哪里？在天上。讲得再清楚一点，在三层天，在天上，好。可是这里也讲了一句话，他说呢，叫我们与基督怎么样，一同复活，也要一同坐在天上，好。所以我们以后我们也会看见说，一同坐在天上，一同的复活。但是，我们也看到，当讲到这个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的时候，我再一次说，这是一个并存的。今天不只是我们死了以后，好像死里复活以后与基督同在天上。其实，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什么重生了一次，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灵里面再活过来了一次。好，所以我们从水里浸下去，我们参加浸礼的时候，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什么？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宣告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重生的人。基本上应该是我们受洗了以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哈，应该是呢，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怎么样呢？坐在天上，一同活过来，坐在天上，因为我们是什么？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哈。那么，因此我们讲到这个三层天，我们讲到神国度的时候，那么这个神的国度，也就是在圣经里面常常所提到的天国，天国啊，我们常常说。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天国近了，哈。主耶稣随走随传的时候都说天国近了，天，而且耶稣是什么？天国福音的起头，哈。我们看到主耶稣常常说天国近了，那么不但是天国近了，刚才我们提到天国也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个天国是耶稣的，这个。这个天国，不但是近了，而且耶稣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在这个天国里面，让我们可以把这个天国的好消息，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也能够什么，透过我们可以传扬出去。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分享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怎么样悔改？哈，天国近了，今天我们与主同坐在天上，在这宝座，他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天国的福音能够带出去。那个天国的福音里面啊，我们从医治祷告课程里面，我们就看到天国的福音里面包括什么？你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要医治病人，要带领人从罪里面脱离啊，能够得到救恩，能够得到拯救。所以马太福音这里提到说，耶稣所做的就是医治病人，哈，叫什么？死人复活，长大麻风的捷径，鬼可以赶出去。那今天我们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也是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感谢主，哈。那么，所以天国呢，也可以在圣经里面。又讲天国，又讲到神的国度，哈，又讲到神的国度。那么这一个天国，这个神的国度呢，再一次提到说，我们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天国里面有份的人，都能够承接神所给我们的托付，神所给我们的使命。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哈，就讲到说，耶稣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都赐给你们了，哈，所以你们要去，使什么？ 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因此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一个福音，这个神国度的信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承担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能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神把这样子一个恩典交给我们。其实我有时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看见这段经文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还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弟兄姊妹，施洗是不是只有牧师的事？啊，是不是只有牧师的事？在这里说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不是只有牧师哦，这个托付跟责任是什么？是你我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别人来受洗啊。那当然了，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我们尊重牧者的权柄，还有有时我们胆怯哈，我们不敢，所以有时我们有人要受洗啊，有人要信主啊，我们说啊，赶快去找牧师，叫牧师给你受洗哈。那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受洗的时候，还要上什么受洗班嘛哈？我们教会的受洗班已经非常的简单了，上三次受洗班就可以受洗了。你知道有一些传统的教会受洗班要上半年，放半年以后才可以受洗。那顺便讲一下我们在纽约的分堂，那在纽约分堂呢，你知道我们在纽约的分堂里面，纽约有非常多的这个非法移民，不能说移民啦，根本还没移民哈，就是非法拘留的人蛮多的。那非法拘留人就去教会啦，那就希望教会能够给他们一张什么证书啦，证明他们有去教会。所以我们在纽约的非常好，很有意思。他们呢就说，那你要证明你有没有来教会，那要参加受洗班咯齁。那受洗班的时候呢都有登记名字啊，哪一天来，上了几次，几点钟来，他们都有非常完整的记录齁。那这是我们纽约有一个分堂这样子做，所以呢也非常有意思。所以有一次呢，移民局啊就去他们教会抽查了啊，就因为这个教会呢，很多人都是有了这个受洗证书以后呢，啊，就去申请这个互庇啊，什么移民啊，什么什么，所以这个教会就出很多证明嘛，就去那移民局就跑到他们教会去抽查了。结果这一抽查的时候，这个教会很厉害哦，他们都有记录啊，哪一个人哪一天来的哈，上过多少次哈，全部有记录，还有另外还有一个奉献记录啊，这个人来这个教会什么奉献全部都有记录。后来移民局说，哇，这个教会太厉害了哈，因为是抽查嘛，所以记录都非常的清楚。那个记录里面，受洗班就是要上6个月，上6个月。那后来移民局就说，哇，这个，所以现在这个教会里面，要去帮弟兄姊妹出的，移民局一概不查了哈，全部都通过，所以很有意思。那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哈，那我从这个教会里面，我也看见说他们是非常也是非常认真的来面对每一个人哈，你能够学习多少，能够领受多少。那么所以这个国度吸引民也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到我们的身份。那我们也需要帮助别人更多的能够在父子圣灵的里面去认识神哈。那么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哈，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也许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现在不需要帮别人受洗，但是也许我们有一些的家族，我们有一些家庭家 里面的人啊，在中国的也好，或者是在生病的也好，我们都可以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可以把神的命令、神的道理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有的时候不需要等到牧师，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可以怎么样为别人来受洗，对不对？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哈。那我们 那么，但是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神的国，讲到天国的时候，那我们就再一次来看一下哈。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是有三个领域，在心里的，在地上的，在天上的。而在第二层天的时候是什么？是魔鬼的掌管，是这个世界的这个黑暗的这一个权势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一层天到三层天呢？今天这三个都是并存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都是并存的。但是这个仇敌撒旦，他有一个 control 的一个范围，他有一个控制的这一个这个环境。那么我们今天要脱离这个黑暗，就表明我在这个一层天里面，我要穿过这个二层天，我要通过这一个撒旦的领域，能够与主同坐宝座，在这个三层天的地方，是不是啊？那么因此，我们再来看一个图，我们怎么样可以从一层天到这个三层天呢？我自己觉得课本上不清楚哈，我们的课本上的这个一层天、二层天，它把它并排放在横的这样子，但真正的三层天是什么？是直的哈，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哈，这个三层天呢，对，三层天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再一次说，这是神的居所，这也是什么？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啊，而且在这个宝座前面有什么？有天使围绕这个宝座在那里侍奉啊。我们属主的儿女，我们应该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与基督同坐宝座哈。那么在这个三层天，因为是神的宝座，应该在这里什么？神的旨意、神的意念是没有办法能够拦阻的哈。这是三层天。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二层天，再一次提到这二层天就是魔鬼，就是仇敌撒旦，是堕落天使的居所。为什么呢？因为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这个仇敌魔鬼哈，等一下我们再会看经文什么，已经坠落下来了哈。所以坠落下来就在这什么第二层天的领域里面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二层天的这个领域，这个仇敌撒旦所做的作为，就是要去拦阻哈，拦阻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拦阻我们能够与神来亲近，拦阻我们哈能够进到三层天里面。这是仇敌撒旦不住的在做这一件拦阻的事情。那我们再看一层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我们所居住的环境，这个世界的 国度里面，好，那么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权柄，说什么？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这个天不是三层天，这个天是什么？二层天啊！我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什么？被捆绑，然后我们才可以什么？进入到三层天。那我们就在这里思想到这个创世纪里面哈。那么《创世纪》里面就讲到什么？讲到雅各。那么雅各呢，为了要逃离他的兄弟哈，为对他的追杀，因为雅各当时怎么样呢？他用了红豆汤，对不对哈？不，他们的红豆汤跟我就是我们现在想到红豆汤就是红豆甜的哈。这犹太人的红豆汤啊，不是甜的，是咸的，你知道吗？哈，他们豆子也不只是有红豆，还有其他的，有好像有五种东西哈，在里面。所以这个雅各当时呢，用这个红豆汤哈，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拿了长子的名分哈。其实那个也是神预先就已经命定这个雅各小的要大国，大的哈，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情况，他兄弟想要 追杀，所以他就逃亡嘛。逃亡在旷野的时候，雅各怎么样呢？就拿了一个枕头啊，其实那个枕头不是枕头啦，就是石头啊，枕着一个枕头石头在睡觉。他睡觉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的灵里面，我们就看见他怎么样，他就这样。他就在那里上去下来哈，与神相通。那么因此我们从这个图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雅各当时拿着石头枕头在睡觉的时候，他看见异象。那这也是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想到说，在这张图里面，你看他在那里枕着枕头睡觉，好，这感觉。但是这边有个梯子，天使在那里什么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所以他在枕着枕头睡觉，上去下来的时候，看见什么神的宝座啊，神也在那里对他讲话。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从这个一层天到三层天，在这个梯子，在这个上去下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表明什么？是在祷告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能够从从这个第一层天要穿过这个仇敌，或者我们要破除黑暗仇敌撒旦的权势，而与主同坐宝座在三层天里面，这一个最棒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就是祷告。那么讲到祷告的时候呢，我很喜欢圣经上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我们的祷告要什么？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不是一次的祷告，是不住的祷告。不但是不住的祷告，而且要这个祷告要怎么样？要在圣灵里祷告，要在圣灵里祷告。因此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不只是我们嘴巴里面讲一些祷告的词，我们应该是什么？在圣灵里面祷告，在圣灵里面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靠自己的意思。刘牧师常常跟我们分享说，什么叫做圣灵的工作？就是聆听圣灵的声音，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你聆听圣灵声音，顺服圣灵的带领，因此我们的祷告是要在圣灵的里面，圣灵会引导我们来祷告，你相信吗？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话语来祷告。但是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因为圣灵晓得神的意思，圣灵知道天父的意思，圣灵知道上帝的心意在哪里，所以靠着圣灵来祷告，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启动，帮助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什么？在圣灵里面来祷告。那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有软弱，我们不想祷告，我们不知道要怎么祷告，我们不会祷告，我们拒绝祷告。但是圣灵怎么样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因为圣灵晓得天父的旨意。阿们。所以圣灵又是什么？又是我们的帮助者，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呢，不只是在外面空虚缥缈的感觉，圣灵什么？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能够祷告，能够来呼求，好让我们不上仇敌的当，我们不被仇敌来控告，我们不被仇敌的谎言来欺骗。所以圣灵帮助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需不需要圣灵呢？需要圣灵。我们需要圣灵，不只是说圣灵你现在来充满我，这个圣灵的充满是从心里来的。所以主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口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哪里啊？不是从外面，是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圣灵的充满，不是外面的，圣灵的充满是每一个信主的儿女要从你的腹中要涌出圣灵，要有圣灵来帮助我们，从我们的里面，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的里面需要有圣灵，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所以我很喜欢犹大书一章二十节说到，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还要怎么样？在圣灵里祷告。 至圣的真道就是神的话语，在圣灵里祷告，这是双向哈。好像那个以前有一个牧师叫做邵尊兰牧师，他说这就是叫做双枪侠。我们每个基督徒一把圣灵的宝剑，一个圣灵的一个圣那个宝剑就是神的话，一个什么圣灵哈。我们像双枪侠一样，感谢赞美主。那在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今天呢，可以给我们自己有一个挑战，好，有一个挑战。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哈，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什么汗，这个汗像血点一样的流出来。主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本来带了三个门徒跟他一起在客西马尼园一起来祷告，但是主耶稣祷告以后，去看一下这三个门徒哈，这个三个门徒都在做什么？都在睡觉，不但睡觉呼呼大睡，睡到眼睛模糊哈，睡到主耶稣去叫他们的时候都醒不过来，都在睡。睡觉三次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主耶稣对他们的门徒，这三个门徒说什么？难道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这个警醒片时的意思是什么？难道你们不能够跟我警醒一小时吗？好，一小时，警醒片时是一小时。那我们现在去看中文，我们说警醒片时，我们就说啊，片时大概15分钟吧，哈，10分钟吧。其实什么？耶稣说：“难道你们不能跟我警醒什么一小时吗？一小时，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给自己有一个挑战。我每一天在神面前的祷告到底是多少？哈，我能不能够跟主一样警醒一小时的祷告？哈，当我们警醒祷告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怎么样突破黑暗的权势嘛？”对不对？好，警醒一小时的祷告，我们有没有一小时的祷告呢？还是我们每天就是早上醒来，感谢神给我这新的一天啊，然后一天吃三餐就三次祷告哈，三次祷告的时候呢，每一次的祷告不到一分钟哈，感谢主给我日用的饮食哈，就结束了哈。那晚上睡觉的时候祷告一下，然后就睡着了哈，到第二天早上再说阿们哈。那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祷告非常的少，那也许有时候多一点，就是因为我有参加小组嘛，所以小组的时候呢，在小组里面有祷告啊。那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可以需要什么，对自己有一个挑战，好不好？我们在这一个礼拜，我们来挑战自己一下。我们能够有一小时的祷告，我不敢说你每天都需要一小时，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挑战自己，如果我每一天原来祷告是5分钟，我可不可以增加到10分钟？我可不可以增加到15分钟？我可不可以增加到半个小时？那么如果你是半个小时，我可不可以增加到1个小时的祷告？好，我希望这个礼拜我们大家可以来勉励一下自己，我们来试试看。我们背圣经都已经背了，祷告呢，我们也需要什么呀？我们要锻炼自己来祷告。那么在这本书上面有跟我们提醒说，如果我们有这个一个小时的祷告，我们怎么样来祷告呢？因为一个小时60分钟，对不对？好，所以你就把60分钟除以10，就是6个项目可以来祷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6个项目。好，这个10分钟一个项目的祷告，敬拜赞美啊，然后呢为牧师教会跟小组祷告啊，第三个呢为国家政府来祷告，第四个呢为需要认识基督的朋友来祷告，就是为不信主的人祷告，第五个为家人祷告，第六个什么？为自己祷告。请问你一下，这个祷告的次序是怎么样？自己放在哪里？请问你，我们平常的祷告自己放在哪里？我们大概每一天祷告，第一个就先为自己祷告，然后为家人祷告啊，然后心再大一点啊，为小组祷告，为教会祷告，其他的祷告可能都是放在最后。为什么国家祷告这些哈啊，都可能都是我们最后一个项目哈。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一小时的祷告里面，我觉得神在这里要教导我们什么？先为什么？先 会敬拜赞美神，然后什么为着其他的事情，教会小组为着神的国，为着国度来祷告，最后才是什么为自己祷告。或许这个礼拜我们不再学习祷告，我们把次序也颠倒一下哈，让我们为自己祷告放在最后。那个提摩太前书里面说，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什么万人来祷告，为万人祷告，也没提到什么先为自己来祷告。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新的学习。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来学习的话，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就不会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是什么，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祷告。感谢主，今年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这个兴起这个祷告的大军哈。那我们有非常感恩，我们现在兴起这个祷告大军里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参与为国度来祷告哈。我感谢赞美主，我们为国度祷告愿意参与的人有100多位。这真是神的恩典哈，所以为国度祷告，我们为代祷卡的祷告的也有100多位，我们昨天参加医治祷告训练的也有100多位，所以我真的感谢神，我相信今年是一个神在教我们的教会里面要装备我们成为装备的大军，也成为祷告的大军哈，所以我们跟着一起，我相信我们会有非常多的突破。那么现在我们真正看，不管是全世界的局势也好，是美国的局势也好，我们真的觉得我们需要突破这个黑暗的权势啊，突破黑暗的权势。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个武器啊，最宝贵的武器。那我们看到，这是10分钟一个祷告的项目，我们再来看5分钟一个祷告的项目。好，5分钟这个祷告呢，这是一个我们教会一直所支持的一个机构，叫做 Every Home for Christ。好，那么这一个机构里面的负责人，他现在前2年退休，这个负责人叫做 Dick Eastman。好，这个 Dick Eastman 对。那 Dick Eastman 呢，他写了一本书，他其实写了非常多的书，但是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一小时改变世界》，一小时改变世界。那这个是5分钟一个项目，所以是12个项目啊。你看这里讲到要赞美，要等候，要认罪悔改，用经文来祷告，要警醒的祷告啊，能够为代祷哈，要恳求，要感谢，要歌颂，要默想，要聆听，倾听，要来赞美。所以一开始赞美，最后也是赞美哈。所以我也感谢神。你知道这个Dick Eastman 当他写这本书《一小时改变世界》的时候，我在读这本书，我非常被感动，我就想到说，主啊，如果我们每天用一小时来祷告，可以改变世界，我这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这是我们一个属主的儿女啊，我们要突破这个黑暗的权势，与主同坐宝座，我们得着神的心意来祷告，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所以我非常喜欢这样子的5分钟一个祷告，一小时改变世界。我在家里今天没带那个杯子来哈。当时呢，他在这个讲这本书《一小时改变世界》的时候，那早期呢，他就这个每一个愿意的人哈，跟他们这个机构有关联的，他就送我一个杯子啊。那个杯子上面呢，就是一小时改变世界，有个地图，有个什么。我那个杯子从那个时候用到现在，我都已经用很旧了，但是呢，我都舍不得把这个杯子丢掉。我每一天都用这个杯子来喝水呀，喝茶呀，喝咖啡，就是提醒我自己怎么样呢，要一小时来改变世界的祷告。所以我这个星期我真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给大家一点挑战哈，让我们来学习祷告吧哈。虽然我们平常都有祷告，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哈来帮助我们自己祷告。我自己个人的祷告生活啊，也可以跟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的 小房。那我记得很多年前呢，很多年前我就是半夜睡不着觉哈。那半夜睡不着觉，就醒来，大概差不多4点、4点半的时候我就醒来。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呢，就是半夜醒来，我说："哎呀，怎么搞的，睡不着觉？"我就开始数哈，从一数到100哈，哎，还是睡不着觉。那么第二天呢，又醒来，又是4点钟，4点半醒来，还是睡不着觉，精神好得不得了。我就第二天就数羊了嘛哈，就第一只羊，第二只羊，又数到100只羊，还是没睡觉。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哎呀，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2天都睡不着觉，精神那么好？所以到第三天，我说不数了，数了也睡不着。所以第三天我就开始起来敬拜祷告，然后呢，敬拜，那个先就是先敬拜啊，听一些诗歌，然后我就开始祷告读圣经，哇，就发现说哇，这简直是太棒了，能够敬拜祷告读神的话语啊，所以就第三天开始呢，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早上很早就起来，要敬拜祷告，跟神在一起。那么，那也就非常的奇妙，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一天我就在早上敬拜祷告的时候，那个我忽然就听到耳边就听到有稀稀疏疏的声音哈，那我就不知道那稀稀疏疏声音到底是什么，但是心里非常的平静，我就听到有稀稀疏疏的声音，那好几天都有这样子的情况，我就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那么因此我就跟一位也是一位祷告的代祷的同工，我就跟他分享，他说："师母啊，你是不是听到了天使的声音？"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也听不懂，我就听到稀稀疏疏。"他说："我想你是听到了天使的声音。"然后呢，我就在那里纳闷，到底是不是天使的声音？哈，那么然后继续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呢，那我就很感谢主。有一天我真的听到稀稀疏疏的声音的时候，我就好像感受到天父在那里跟我说："他说孩子，我希望你每一天都能够跟我亲近。"神就跟我说："我喜悦，我喜悦你来跟我亲近。"所以那天我才好像一下子我可以感受到，好像那个天使在那里对你说："神喜悦你要来到他的面前。"我就感谢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养成，一个比较早起的习惯，哈，可以来跟神来亲近。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发现说，因为这个一小时改变世界啊，或者说10分钟的一个祷告，也是我在教这个国度心灵的时候，就我自己就是要来接受这样子一个挑战，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放在最后，你要把神的国、把神的心意、把这些先来祷告。那么因此在那个时候，我就再一次学习，我说："主啊，那么你要我祷告什么呢？要圣灵求你告诉我，我今天要来祷告什么？"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就会把神要我祷告的事情就放在心里面哈。那么神就要我可以开始为一些国度的事情来祷告。那我最早时候为着国度的祷告，那我觉得神就是神是在做怎么讲调度一切的哈。因为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有些人可能听过，我再分享一次啊。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在一个在那个 Georgia 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美国的牧师啊，那次聚会里面都是牧者哈，就美国的牧师他们在那里分，有一个牧师在那里分享的，哇，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哈。那我就听他在分享什么，他就在分享说他们的教会哈，在为这个 10/40 window 祷告。我那个时候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做 10/40 window，但是那个牧师分享的非常的喜悦，他说他在他们教会已经为 10/40 window 祷告哈，祷告一段时间。我就问那个牧师说："请问什么叫 10/40 window 啊？"他说："哎呦，10/40 window 你都不知道啊！我们教会为 10/40 window 已经祷告1年多了哈。"哦，我就很觉得很汗颜，我就是不知道。那所以他说："如果你需要这个information 的话，我可以把 information 给你。"我。 就把药什么都给他了，就在等他发 1040 window 给我那个消息给我，等了个半天都没等到，等到我自己1992年我就去参加一个代祷者的聚会。那在那天代祷者聚会里面呢，每一个在台上分享的人都分享到说圣灵在他们里面做感动，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好像生产一样，就是 burst out 啊。那我那天才明白过来，这个 burst out 就是神的，好像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怀孕一样，让你孕育成那个神的心意，或者我们可以说是神的国度啊。那么因此呢，我就去参加，那个时候因为我看了这本书，一小时改变世界嘛，所以那一次的讲员有个 workshop 讲员就是 Dick Eastman，所以我就去参加他的 Dick Eastman 的这个讲座哈。我去参加讲座的时候呢，他呢就从他的那个包包里就拿出来了一个地图。他说："弟兄姊妹，我今天带了一个刚出炉的地图哈，这个地图叫做 1040 Window。"哇，我一听我就非常的高兴，我已经等了很久 1040 Window 不知道是什么，他就秀出来一个1040 Window 的地图，然后就跟我们就说哈，这个1040 Window 呢是表示世界上从北纬10度到40度中间的国家，这些国家呢是或者它是回教的国家，它是佛教的国家，印度教的国家，是那个就是福音比较难很难传进去的国家。那么他这个地图上就说，这个 1040 Window 呢，一个月之间，哈，你每一天都可以为3个国家来祷告。那么那个地图，他说他带了好像150份吧，哇，那个一下课就冲去买地图啊，我就冲去把那个地图买了一份，后来有点后悔，怎么只买了一张啊？应该多买几张，就买了那一张地图回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一天为3个国家祷告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操练的学习。当我在为这些国家祷告的时候，我的脚才有一个机会踏上第一次，我去摩洛哥啊，去摩洛哥走，做这个祷告行径，为一个国家做祷告行径。那我那个时候去摩洛哥为那个国家祷告行径的时候，哎，大伟，你那次是不是跟也去了？对，大伟也去了，所以他是我们去摩洛哥那个国家做祷告行径，一个回教的国家哈。那我真的很感动，我怎么可能会脚踏上这个摩洛哥这个国家？不可能的，但是怎么？因为每一天为3个国家祷告，为这个国家刚好有 missionary 到我们当中来，给我们也挑战说，你们愿不愿意去摩洛哥做祷告行径？所以我们就那一次好像是5个人，我们就去摩洛哥做祷告行径哈。那为那个国家祷告，那我也很，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在那个摩洛哥一个山上祷告，那山上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唱一首歌啊，就唱说神的风要吹在这里，神的雨要降在这里哈。就我们那个歌一唱完，就看到那个天气已经大变了哈。所以我们那天祷告完以后还去躲雨，但是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刻。你知道，当我们在那里祷告说神，你的风吹在这里，你的雨降在这里哈，那就有一个感受说，神，你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接下去那个真的是好像大风暴一样啊！现在美国这几天这个大风暴，那个一样哈，所以就心里就非常的感动。那我再分享到说，等到我从摩洛哥回来以后，那大概也是大概过了几个月时间。那我就在想说，主啊，我们在摩洛哥的祷告到底有没有用啊？那就当时呢，这还在那里思想，我就收到一封那个Benny Hinn 的代祷信。他在那封代祷信上面就有一句话说："感谢神，现在神的灵正在一些回教的国家工作。"他第一个所提到国家就是 Morocco 哈，就是摩洛哥。我当时看了以后，我眼泪掉下来。我说："神啊，实在是太奇妙了嘛！我不知道我做了，我们只是做一点点，但是呢，却看见你真的是在这个国家里面成就了奇妙的工作。"再过一阵子，我去，后来我去 Boston。 天堂，其实我一个礼拜以前才，我跟刘牧师才从 Boston 回来，那个二十周年，那我就去那个 Boston 分堂里面分享。那我在分享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散会以后跑到我面前来，她就跟我说：“刘师母，这是我亲自做的饼，哈，我请你吃。那她说请，我把这个饼送给你，请你吃。我说这是什么饼啊？她说是我烘焙的。我说这是什么饼呢？她说这个饼是 Morocco 哈，是摩洛哥的饼。我说摩洛哥，我去过哈。她说我知道你去过摩洛哥，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个摩洛哥的饼送给你，让你可以吃，吃这个饼以后，希望你能够仍然纪念摩洛哥这个国家。我就觉得实在太奇妙，我就问这个姐妹说：“你为什么会做摩洛哥的饼啊？难道你的先生是摩洛哥人吗？”她说：“是，我的先生是摩洛哥人，我的先生是回教徒。”她说：“所以我把这个饼送给你，我希望你能够为摩洛哥这个国家祷告，为摩洛哥的回教徒祷告。”哈，她说希望他们能够有人信主，我真的非常的感恩，所以我就发现说，当我们真的愿意在主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感动我们，为国家来祷告。那么从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不但是为 Time 40 Window 来祷告，每一个礼拜都在教会里面写为 Time 40 Window 哪一个国家，让我们同举祷告的时候为这些国家来祷告哈。那后来呢？神又带领我们进入到40到70之窗的国家来祷告。那么，什么是北纬40到70之窗呢？哈，那是在欧洲的国家里面，比较在天主教的国家里面。所以我们在做那一个回合的祷告，到第三个回合的世界地图祷告的时候是35到45之窗。哈，35到45之窗是什么呢？是为土耳其语的国家祷告。那以前我不知道说回教的国家有两种语言，一个是阿拉伯语，一个是土耳其语。哈，一直到土耳其之窗的时候才明白，原来回教的国家里面有一半讲土耳其语，一半讲阿拉伯语。那一次呢也是很奇妙，因为我们教会呢做祷告行进，哈。我们做祷告行进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土耳其做祷告的行进。那我们要去土耳其这个国家做祷告行进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队伍里面啊，我们大部分祷告行进的队伍都是5个人一组哈，5个人去，5个或6个。那一次我们也是5个人要去土耳其，那我们其中就有一个弟兄，他的太太要生产第三胎，那么通常就觉得第三胎应该很容易哈，很容易就生了，就没想到那个姐妹第三胎的时候血崩哈，大血崩，所以非常的生命就其实非常危险，那个血崩一直不止住，还要用那个太空衣呀，把她整个的身体要这样封住哈，反正就是经历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因此呢，这个弟兄要去，所以我们就跟这个弟兄说：“你太太有这样子，家里面有这样情况，或许我们这个应该不用去，就说你可以不用去。”可是那个弟兄祷告了以后说，神还是要他去哈，所以我们三次祷告，我们就最后我们要去。你知道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呢，我就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很多弟兄就跟我弟兄姊妹就跟我说：“刘师母啊，你把我们的教会陷入到属灵征战啊，属灵征战。所以因为你们要去土耳其做这样子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整个的教会就在一个很强的属灵征战里面啊。这个弟兄的太太啊，就是那个时候生命都有危机。他说我们不知道教会里面还没有其他的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当时的压力非常的大。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要出去做祷告，我们要去祷告的时候，就是什么，跟黑暗的权势真的是什么，是征战呢？好像这个使徒不是以弗所书里面，就是在那里摔跤，你要怎么样可以征战，你要怎么样可以摔跤可以得胜，这真的是一件属灵的征战哈。所以当时的压力非常的大。后来呢，我们宣教部的同工就跟我说，他说：“刘师母，你呀，一定要去会众中间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去土耳其。”所以我那天就要去啊，你知道，通常都是刘牧师不在时，就叫我上台一下。 下嘛。所以那天刘牧师不在，所以他们我们有外来的讲员，然后我就上去跟大家分享。那我现在不讲那天分享的内容，我就跟你说，我那天就在讲台上分享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土耳其做这个祷告啊、走祷。就我一下台，然后那一天我们的讲员哈是王永庆牧师哈，王永信牧师，王永信牧师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但是那一次我们的讲员是王永信牧师。结果他一上台，他就说：“我从来没听过一个中国教会要去土耳其做祷告行进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然后这个王牧师就说：“他说我今天来到你们当中，其实我正准备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他也从他的包包里拿出来了一个地图，说：“这是刚出炉的地图，这个地图叫做35-45 Turkey's Window 土耳其之窗。”哇，你知道那天我坐在下面我就掉眼泪，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要说哈，神的工作实在是太奇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的时候哈，真的不在乎我们怎么样，但是神在乎什么？神在乎我们的祷告哈。神如果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启动，我们要来祷告，我们顺服在里面，我们必然会看见神的心意啊。我当然我要说，我们那一次去土耳其做祷告，我们当时也并没有看见土耳其有多大的改变，而且那个时候土耳其有个大地震哈，很多年前土耳其大地震很有名哈。那么土耳其大地震以后，就台湾的台湾大地那个台湾是叫什么921的大地震，就是在那个时候。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就更知道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祷告哈。神要透过这样子的祷告，在地图里面做震动的工作哈，在人心的里面做震动的工作。阿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这个我们要从一层天到三层天，我们要来突破这个仇敌撒旦的黑暗的权势，这真的是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在这个征战里面，在这个祷告里面啊，求神来保守，来帮助我们，那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这个属灵征战，我们真的不需要害怕。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我们要晓得这个属灵征战，这个是二层天的这个仇敌的权势，这个魔鬼撒旦他们的权势里面哈。就像我昨天在这个医治祷告训练里面特别分享到黑暗的权势的时候，说这个仇敌魔鬼，这个撒旦的权势，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已经从什么天上坠落下来。仇敌要想要捆绑人心，一个城市这个黑暗权势里面，其实最大的一件一个掌控是什么？就是私欲，就是我。所以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明亮之星、早晨之使，这个路西佛也是天使长其中的一位啊。他为什么从天上坠落？他为什么从神的从这个天上？他原来跟三层天的神在一起的嘛，因为三层天神的宝座有天使在那边侍立啊。那么三层天宝座在那里侍立的时候，那个天使里面其中一个天使长就是路西佛。路西佛是掌管什么呢？掌管敬拜的哈。那么但是什么？因为骄傲，因为什么？自我哈，什么我要升到天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哈，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哈，什么都是什么？都是我，都是我要。所以怎么样？他从天上坠落下来。那么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个祷告里面，我们就要了解到仇敌的轨迹是什么，他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这个仇敌的特性是什么？它都是什么？从骄傲开始啊！所以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受试探啊等等是什么？是因私欲啊，怀胎以后就什么？就有罪，罪既长成了，就什么？就带来死亡啊！这个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面。那么因此呢，这个天使呢，路西佛，他从我 要来。另外呢，尤大叔又讲到哈，还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其实不守本位，天使什么？不守本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守本位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被仇敌所利用，我们被撒旦所利用，我们被魔鬼所利用。太多的时候，我们不守本位，因为我们想觉得其他的位置更好啊。不守本位，有的时候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在工作在职场上也是什么样？有的时候不守本位，因为我们什么？我们觉得另外一个更好哈。我们太多的时候有不守本位，那么天使不守本位，就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自己。那么因此呢，有的时候真的我真的在想说，我们每一个人啊，今天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也去询问一下主，你在我身上的命定是什么？你在我身上给我的位分是什么？你在让我在你的面前，你我的这一份是什么？我们要去明白，免得我们常常什么也会落在不守本位的里面被仇敌撒旦所利用哈。那么因此呢，在这样子一个时候，我们要从一层天到三层天里面，我们再一次说，这是什么？这是要突破那个黑暗，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征战。那么属灵征战在我们现在这个国度新移民的这本手册上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三种。第一次我们上课也提到，我们在这个神国度里面有婴孩，对不对？好，然后有什么少年人，我们还有什么？还有父老哈。那我记得上次问大家你是哪一种？哪一种？很少人说敢自己说我是父老的哈，说婴孩的也不敢举手，多半都什么举手说我是少年人哈。少年人是需要怎么样？是要征战得胜的。真要征战得胜。所以少年人呢，我们看到少年人就是要需要征战得胜，要起来征战因此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什么呢？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么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起来征战。好，我们要这个仇敌魔鬼到处都在吞吃什么？都在寻找他可以吞吃的人。那常常他寻找可以吞吃人，就是在后面的人哈。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离开旷野的时候，征战的时候，那个亚玛利人哈，都是什么？都是在他们队伍啊，整个征战队伍里面，就是去抓什么？抓那些在后面的，远远跟着的哈，能够这样子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成为远远跟着的人，我们不要成为在后面的人。好，那虽然也许有些人觉得你信主才没有多久，但是感谢主啊，在后的可以怎么样？在前，千万不要在前的跑到后头去了啊！碰到后头去就被什么？就被仇敌吞吃啦，就被仇敌搅扰啦，就被仇敌抓走了。因为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所以让我们用信心去抵挡。信心的根源，信心来自哪里呢？来自上帝的话语哈，感谢主。所以我们是要这样子一个是有一个征战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祷告里面哈，在祷告里面前面我们可以看见，刚才有一个说雅各在祷告的时候，天使什么上去下来哈，上去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天使做什么哈？天使做什么？天使不只是在神的宝座面前有敬拜赞美，天使是怎么样呢？天使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触动天使来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那我们在历史上面，在圣经里面已经看到哈，比方我们提到但以理，但以理当时怎么样呢？我们就看见但以理所处的这个，他是在被掳的人当中，被掳的国中哈，在看到那个
王，
要在他们但以理在那里就是祷告，他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他为当时的这个处境来祷告的时候，他祷告多久啊？他祷告21天。好，我们现在常常讲到禁食祷告21天，就是说我们要有什么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在那里21天祷告哈。那么但是他在祷告21天的时候，他的祷告是非常迫切的。他的祷告的时候，圣经上说他是刻苦己心的祷告，他是在那里禁食的祷告，他是在那里迫切的祷告。在他祷告的21天的时候，天使就出现了。天使对他说什么呢？你第一天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经蒙什么？已经蒙应允了哈。我是因为你的言语而来的。但是怎么样呢？可见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我们是有一个看不见的黑暗，一个属灵的征战。他说，在这个我祷告，这个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呢，这个天使说，我被什么？我被波斯国的魔军拦阻。所以在什么？在这个领域，这个上空里面是有个征战，是有个拦阻的，拦阻但以理要去明白神要给他的信息啊。所以是有拦阻的，是有拦阻。但是因为他一直祷告，天使告诉他，第一天神就应允了，不过什么有魔君阻挡。所以这个好像我们讲属灵征战像个摔跤一样，好，摔跤一样。那么现在呢，他说在这个21天，这个有波斯魔君拦阻我，那么现在呢又有另外一位天使长，这些天使长叫做米迦勒。那米迦勒是什么天使呢？米迦勒是一个征战的天使。他说虽然有什么征战的天使米迦勒来帮助我，好，那么这个征战完了，他说我还要再去与另外的这个波斯的魔君来征战。那么因此我们从但以理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在祷告当中的时候呢，就会触动天使，触动天使，触动天使的帮助。那么因此在希伯来书，我没有放在这里，回家可以把这个经文记下来。希伯来书1:14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触动天使的行动，在这一个时代里面需不需要天使的行动啊？需要天使的行动，好，需要天使的行动加一把力给我们，好。而且我们也看见这个属灵征战是什么呢？属灵征战好是有地域性的，是有地区性的。那么在但以理的时候呢，他本来说什么呢？他说他在祷告的时候有波斯的魔君来阻挡，好，现在什么又要去跟把信息传达完以外，他还要再去跟波斯的魔君来征战。所以我们看到在属灵，在这个祷告里面，在属灵征战的祷告里面是有地区性的，是有地域性的。好，那么因此呢，你住在哪一个城市里面，你就为这个城市来祷告，怎么样好让这个属灵的空气可以被转换，让这个属灵的这个黑暗的权势可以被调动。好，所以我们看见属灵的征战是什么？是有地区性的，有地域性的。那当然，这个我已经提到好几次啊。今年我们教会在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耶利哥行动，哈。我们耶利哥行动的时候就盼望透过敬拜，透过祷告一整个礼拜，每一天晚上我们都有敬拜跟祷告的聚会。到第7天的时候，耶利哥什么？第7天的时候城墙倒塌，所以我们在第7天的时候是主日，那天主日的下午哈，聚完会以后，我们就会什么？我们就去弟兄姊妹差派到各个城市里面去做什么区域性的属灵的征战，让我们每到一个城市，在城门，在政府机构或者什么医院啊等等，哈，我们都要在那里宣告什么？这个城的城门要抬起头来，要迎接荣耀的君王要进来，阿们。好，所以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上这个国度新营运的课，我们了解到这些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可以更加的扎实。 实，我们的祷告可以更加的警醒，让我们的祷告可以更多，让我们的祷告可以与主一样警醒片时一小时，让我们的祷告不是只为自己，我是为着神的国度来祷告。所以这叫国度新移民啊，在新的国度里面的生活就是要为国度来祷告，不是只有为自己，为自己还是很需要啦，但是我们需要什么？为神的国度来祷告，扩充我们的心胸，扩充我们的眼界。好，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说，现在呢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真的就是什么劳苦叹息，被很多的罪恶所辖制，所捆绑。那么因此再一次求神来帮助你，帮助我，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他有怜悯，有丰富的怜悯，即使我们在过犯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怎么样呢？在祷告里面，在悔改认罪的里面，重新的可以活过来。那我们也感谢神呢，即使现在有劳苦叹息，这个世界上的人，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提到的，现在在这末后的时代，人所想的都是自我，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棒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些都是现在的我们的环境里面，没有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连好说谗言都放在这里，圣经上说，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我们要躲开。那我其实我觉得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主啊，我是不是只有敬虔的外貌而没有敬虔的实意？所以在这个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所谓的世界末日啊，其实也不知道世界末日哪一天啦，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好像我们天天生活的环境里面都是刚才经文上所说的这些情况。那我是其中的一位呢，还是我是在祷告里面可以突破这个黑暗的权势，与主同坐宝座呢？可以与主一起来掌管这个地上呢？在希伯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不是希伯来，启示录啊。启示录里面有一节的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今天我们来祷告，我们愿意跟神一起同心祷告。其实因为我们的身上有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呢？是祭司的职位啊，祭司的职位。那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启示录第五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你看这段经文呢，何等的奇妙啊！讲到24位长老俯伏在羔羊的面前唱诗歌啊，称颂啊这个羔羊，配拿开七印，把人从什么各族各方用自己的血，讲到耶稣基督的被杀，耶稣基督的受难，这个什么把这些人买了来归于神，这个是救恩。但是呢，后面说归于神的这些有救恩的人被称为是神国的国民，对不对？他说叫他们成为国民，不但成为国民，还有什么做祭司，做祭司归于神。所以这些的祷告是什么？是众圣徒的祈祷，是祭司的祷告。但是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觉得这是启示录嘛，这讲的是天上的情况嘛，但是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做祭司归于神， 在哪掌王权呢？在地上执掌王权，不是讲到什么啊？三层天的天上执掌王权，他是什么？在地上执掌王权。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在这个地上执掌王权的时候，也表明什么？我们在一层天里面就能够经历到与主同坐宝座在三层天里面的经历，在地上执掌王权。哈利路亚，阿们。好，那么感谢赞美主，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是站在一个胜利的一个地位上，是站在一个胜利的环境里面。好，但是若是我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在祷告里面与神一起来同工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不到这样子的情况。那我觉得是现在的世界，现在的教会，我们真的需要什么？兴起祷告的大军，兴起在情与炉里面的祭司祷告，让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那刘牧师好像我忘记哪一天在是不是小组长月会里面分享哈？那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觉得太混乱了哈。我们感觉到这个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什么？麦子跟麦子是同长的，神允许麦子跟麦子同长，所以虽然现在有麦子很多，但是我们麦子怎么样？我们麦子也要成长，我们要什么？这就是属灵征战，也是我们在这个神国度里面应该有的生活的样式。阿们。好，感谢赞美主。好，那么这个礼拜回去啊，记得我们要做的功课是什么呢？祷告，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够有一小时，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祷告的次序能不能够被改变。好，然后下个礼拜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有一点分组，好，分组的这个能够分享。好，那另外呢，在这个本课本上的23页，23页，对。那么23页里面，我们这个礼拜其实在祷告，也就是刚才讲到的提摩太后书3:2-5，哈。那在这里所提到的，我们也能够用这个来，好像国度嘛，所以有海关哈，我们也可以用神的话语来有一个海关检查，能够看看我们有哪一个包袱，或者我们现在有哪一个是我们里面觉得最大的捆绑，我们的压力是什么？我们可以也用这样子的一个在我们这个一小时祷告里面也自我什么，也能够反省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被更新、被改变的哈，能够开始活在再一次可以更新，活在神的心意里面。阿们。好，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进食祷告哈，我自己觉得哈，进食祷告的预备就是预备稍微受一点苦吧。其实我觉得进食祷告一定要有。我跟你讲，进食祷告有好几种的情况。第一种的情势呢，就是说分定进食的日子哈。那么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里面，他比方说他们在节期的时候他们进食祷告，月数的时候进食祷告，分定进食的日子。那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进食过祷告，其实我们分定进食，比方说我就分定进食的日子，每一个礼拜有一天我这一天进食祷告，你自己给自己定，你可以在神面前祷告，比方我是每个礼拜二早餐不吃，或者晚餐不吃，或者午餐不吃 ，whatever， 你可以这个是你可以分定进食的日子，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分定进食的日子。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进食祷告，我们一定要要来到神的面前哈，看看是不是神要你进食祷告，是不是神要你进食祷告？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跟我们讲到说，你们进食祷告，哈，进食祷告是什么？还想到的都是自己的事情啊，你们欺压别人啊，什么这样进食祷告神不听。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进食祷告的时候，特别提到神所拣选的进食祷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的进食祷告是不是神所拣选。 远的。我基本上我不会随便跟弟兄姊妹说啊，这件事情你要禁食祷告，因为如果不是神拣选的禁食祷告，你祷告了半天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没用哈。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你最近想减肥哈，想要这个身材比较好一点，说啊我就禁食祷告，好，禁食祷告。那你禁食祷告是什么？是为自己的利益嘛？你根本不是为神的国度。那你这个禁食祷告减肥，这个不晓怎么讲，这个是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像这样子祷告最好不要，你就不用禁食了，好，免得什么更加的得罪神哈。那所以我们禁食好好，还有些人单身的人哈啊，禁食祷告啊，求神让我向我显明我要跟谁结婚，这个也是什么？对我来讲，这也叫做什么？为自己的利益嘛，哈，所以我觉得禁食祷告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啦。禁食祷告其实在圣经上所有的禁食祷告都是有灾难的时候，有国难的时候，有家难的时候，有特别的时候禁食祷告。那么就是，所以这是第二种的。第一种我说什么分定禁食的日子，就是你好像规律性的哈。第二种就是圣经上讲到的禁食祷告。请问圣经上讲的禁食祷告，除了这个规定性的祷告、禁食祷告，哪一个祷告是？不是有灾难的时候呢？不是有国难的时候呢？不是有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禁食祷告，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样还有第三个呢，禁食祷告是为了让你得到信心。信心，所以这个昨天我有特别提到，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被鬼附，又是患癫痫，他就跟耶稣说，我去找你的门徒祷告都没不管用嘛，哈，所以现在来找师父祷告可以管用一点。那耶稣就问他说，你这个儿子患这个病多久了？他说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然后主耶稣问他一句话说，你信不信？他说什么？我信，可是我信不足。信不足，然后耶稣怎么样？耶稣叹了一口气说：“哎，这是一个不信的时代，这一类的鬼要靠着禁食祷告才可以把它赶出去。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就说：‘哎呀，赶鬼就要禁食祷告。’ No， 你赶鬼没有信心，鬼不会出去的。所以禁食祷告是为什么？得着信心。所以耶稣才在那里说：‘哎，这是一个不信的时代啊，这一类的鬼。’你要把它赶出去，你要用信心赶嘛？这个信心怎么来嘛？这个信心要从禁食祷告啊！这是我很简短的分享，可能你还可以有其他的别人可以有一些教导。不过这是我自己那所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部分呀。谢谢，不客气。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是知道主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有属灵的征战，都有仇敌的欺骗，都有魔鬼撒旦的这种搅扰。哦，主啊，还有这样子的试探，还有谎言。主啊，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有这样子一个黑暗的权势，好像在这个世界的国度，可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住的祷告，警醒的祷告，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我们可以突破这个黑暗的权势。主，我们可以吩咐那个恶者离开。主啊，那个属灵的空气可以被改变。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看中我们每一个子民的祷告，因为你已经给我们一个位份，就是一个君尊祭司的位份。主，因此我欢迎你这一个星期在我们的当中，就从今天开始，主啊，你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再一次想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接受这样子一个挑战，可以与主警醒片刻，能够一个小时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在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再一次看见主你的心意要向我们显明，天要开了，主你的心意要在我们的当中被成就、被完全，也让我们可以来反省我们自己。若我们有得罪你的，主啊，求你赦免。主，若我们有跟人的关系里面有难处的，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做释放、做自由，好，也让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下个礼拜见。